我想来想去，真正二十大声甲伊讲，讲我再当台湾人，阿变阮总统，伊马上甲阮卫视的部尽速甲阮讲，讲我咧当我台南北尾的日本太空通，所以阿不那真正兄弟都无拢说到，唔嘛听到台湾人，伊拢说下到，若拄到失踪到飞台，袂爽大声讲，那想说来去叫总统台湾爱人跟他讲，呼叫伊来用台湾，政府马上做，阿变阿叫阿做老公一起手牵手，台湾名阿变阿讲跟世界做朋友，台湾名阿变阿讲大家咪再做。
FM95.9，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麦您收听的是《一世代的天空》，由大地文教基金会，由我动感光波，
还有我闪亮的小螺丝钉，我们两个联合主持，
联合主持。嗯，好，那上礼拜那个有请到四位年轻的小朋友，七年级一世代的七年级生来这个空中跟我们大家一起聊天，那大家回想还蛮热烈的，希望说能够再邀请到他们再来上节目。那今天四位七年级生中有两位啊，他们去为生计打拼，去打工，是不是？所以今天来了两位，然后你们两位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小 B， 我又来了。
大家好，我是史瑞克。
史瑞克，对，听他，对，
怎样？
你说，你觉得上礼拜一直被炮轰是不是？
很有快感啊！
很有快感是不是？
对啊，
很有挑战哦。
嗯，
不错不错，好，那我们待会儿再来让你畅所欲言这样子。那现在，我们11月22号刚结束了一个大活动，就是伫文化中心遐有大地文教基金会所举办的音乐会，那音乐会那一次还蛮成功的。那有来的各位观众应该就知道，那其中有一小部分就是在台湾音乐合唱团唱歌的时候，有点给他小出彩，就是由动感我本人给他唱错了一个字。
我们有一句话是说回绿花朵，啊，动感把它讲成了回力，
结果我念错了之后，罗西在我旁边就一直笑，然后我一直笑，结果我们两个人就在那边一直笑啊。那首歌我就没办法唱下去，因为太好笑了，然后就变成说在对嘴这样子。那这个台湾音乐合唱团啊，今天这个罗西要给大家介绍什么是音乐歌，音乐歌是什么物件？好，请罗西介绍。
好，首先我们要跟大家介绍就是台湾音乐歌。到底什么叫做台湾音乐歌呢？相信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就是像《点马嘎》还有《北林溪》这两首歌。来，我们小唱一下哈，《点马嘎》两条卡，叫阿爸买地卡，地卡裤啊滚暖暖，要归音啊老脆暖。嘿，像这种耳熟能详的歌，它就是台湾音乐歌。那另外一首就是《北林溪》嘛，《北林溪》吃本鸡。下高客呀机，
等一下，不好意思哦，有两不合音，
好，先跳过去哈。这些就是我们 所谓的台湾伊那瓜。那台湾伊那瓜最具权威性的代表就是施福真老师。刚刚我们所听的这两首歌都是由施福真老师所创作的。那施福真老师呢，他创作台湾伊那瓜有一段的心路历程。怎样的心路历程呢？因为在民国1953年的时候，施老师他那时候在园林家乡教音乐嘛。有一次他在午休的时候，因为外面有两个小朋友走路的时候脚被爹妈嘎凉掉，那他们就在那里洗，就是洗脚。可是因为爹妈嘎粘到脚很不容易洗嘛，所以那两个小朋友就抱怨着说爹妈嘎凉掉卡，爹妈嘎凉掉卡。那施老师就被他们外面那些小朋友吵醒，就觉得说，哎，台湾话讲话哪里唱歌同款，所以施老师他就把这首《爹妈卡》写下来，再加上后面刚刚我们唱的那些歌词，这一首呢就是老师他的第一首创作台湾童谣。嗯哼，那暑假过后了嘛，施老师就想说把他所创作的《台湾伊那瓜》教学生唱，因为很可爱，然后又很朗朗上口。可是没想到只有教了两班之后，中午就被校长请到了校长室这样子。那校长把他请到校长室呢，是主要是告诉他说上课不能够教台语歌曲。这时候我就想说为什么上课不能教台语歌曲呢？刚刚有提到施老师他是在民国1953年嘛，也就是1964年的时候，这时候就要小插一下话题吼。从日据时代开始，台湾的语言的演化大概可以分为日战时代，然后战后时代跟现在的多元发展时代。那施老师那时候就是在国民政府来台的时候，1964年那个时代。那时候呢，因为就是我们以前课本所教的台湾光复，那现在我们都不讲台湾光复，
我们讲台湾沦陷。
没错，那时候呢，国民政府他们就是禁止我们使用母语或方言或台语，推行他们的国语化国语运动。国语运动就是所谓的台湾北京化运动。嘿，所以那时候施老师他创作的歌就被禁唱了。
然后呢？
然后啊，讲完施老师的创作历程，接下来就要开始介绍伊那瓜了。到底什么是伊那瓜呢？伊那瓜它的它可以大概分为两个方向来介绍，一个就是歌词的部分，一个是曲调的部分。歌词的部分呢，伊那瓜大部分都是从传统念谣改过来的。那再来就是像长辈口传下来的啊，或者是集体创作。或者是生活在一起的，由生活中所创造出来的，比如说我们常听到的阿布拉给，
阿布拉给，
阿布拉给就是油豆腐的意思。阿布拉给采葡萄嘞，阿布拉给采葡萄嘞，在西亚吃美高瓜鸡，又吃个阿布拉给采葡萄嘞。
采葡萄嘞是什么意思？
刚刚有小走音哈，大家假装没听到。菜铺倒雷，就是
菜铺叫倒雷，
就是我们那个红红的啊，要怎么讲？
红红的，哦，就是红红的，甜甜的那种，
是，对，
那个叫菜铺，还是叫倒雷？不太清楚。那个，老师现在在翻资料哈，要解释什么是菜铺倒雷。嘿，然后你那本书应该是没有。对，然后这个之前在电视上也有一些新闻，好像是东森，我忘记哪一台新闻，他有专访这个施福真老师，然后就讲到说，就是施福真老师讲到他的一些创作过程，因为施福真老师现在算是一个国宝级的人物了。对，好，那请老师继续。
好，刚刚问到的菜铺就是一种炸倒皮的丝，然后炸好了之后加一些芝麻或糖跟盐，
哦，
嘿，
那个叫
就是我们早餐吃的红红拿来配馍一种，嘿，它倒嘞就是它也是炸豆皮，可是它是豆皮卷，
嘿，
然后有点像是利亚卷的形状那样子，它也是素食，也是配的早餐吃的。
哦，我知道，就有点像那个米梯那种形状的那个东西。
没错没错，那刚刚举的这些例子就是我们生活上比较 刚刚那首歌是跟我们生活比较相关，那他的歌词就是有这样子创作来的。
嗯、
那再来讲到曲调，
伊
那瓜的曲调呢，它主要特色就是很像是念谣的旋律化，
嗯、
因为当中怎样台语有背音嘛，有高低起伏的自然的旋律。
对，
嘿，人讲台语咧讲话亲像唱歌。
对，这时候我就可以举个例子，就譬如讲，那哪中讲大口袋 one more eye， 其实在外国人他们听起来，他们就觉得是一个旋律，像是 do re mi mi re do 这样子。
嘿，那动感刚刚讲举那个大口袋的例子，要先补充一下哈。并不是特别针对短口袋他不爱吼，
是因为那个
旋律
刚好是 Do Re Mi Mi Re Do 的旋律。
对，那另外一个两由的例子就是像以下我要念的这个两由吼，手电一只狗，手卡一只狗，狗爬落来弄着狗，狗肥狗好，狗走狗嘛走，唔知狗惊狗，也是狗惊狗。嘿，它的曲调就是利用台语，它自然讲话就很像在旋律的曲起伏这样子。
嗯
哼，那再来就是因为伊那瓜他的演唱对象是儿童嘛，所以他的节奏就
比较快，
嘿，简单明了。那接下来要讲的就是伊那瓜分类。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先介绍三大类。嘿。
哪三大类？
第一个是趣味的歌，
趣味歌曲，
对，趣味歌曲，
比如说
像甘蔗青，
甘蔗青，
嘿，那我们唱一遍吼。乌狗边啊，食醋无食素，伊上爱食咸菜刀，食饭配肉是真粗鲁，一个嘴咧啵。一个眼甲半路，也有一个目睭伫咧讲。嘿，这个就是属于趣味的歌。
那说那个一边在吃的，然后一块还在夹到路中间的，就是夹到路一半的时候，然后另外还在眼睛还在看另外一块。
嘿啊，以前像小时候，
看那种。
嘿，如果这样子。爸爸妈妈就会说啊，你看你就拍看呢，嘴里个咧夹个不干呢啊，哇，这个屋，
感觉，
嘿嘿嘿，
对对对。
那再来另外一个要介绍的是叙事歌，
叙事歌，
嘿。那比如说像是《抓猫黑》这首歌，抓猫
黑，
嗯，抓猫黑来去抓猫黑，大家惊甲大刀客。
这首歌很长，我们要不要放 CD 给大家听一下？
可是动感，你不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摸黑螃蟹？
等一下，先听完 CD 再介绍。
好，那我们先听这首歌。
从头成为怎么黑？
哎呦哎呦，有个好意。
的，卡多兰听到这首叫做《两毛黑》，是一首非常可爱的台湾音啊歌，它是属于叙事事情的事，叙事类的吼。那它最可爱的地方就是在最后一句，隆重嘎啷哎，哎呦。对啊对啊，其实音啊歌是很生活化的，一般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的东西，或者是所见所闻，或者是像摇篮歌啊这种，都是音啊歌。好，那我们现在介绍今天准备的另外一个吼，就是像
介意
就是警告的歌曲，
就是譬如说上面写着上面动作会当做，上面动作会当做那种歌。
嘿，
你要介绍都是首，
我要介绍的是叫做喂牛。来，我们动感，你想干嘛？我要唱了。
哦，你要唱，好，
来来，预备备，一起唱。喂牛喂牛喂阿姨，是我无小心用手机，请你千万莫生气，唔通夜到挂我上边去，唔通夜到挂我上边去。弟弟，唱到这里有没有觉得啊，好熟悉哦？请闪亮，我小时候啊，如果拿手指着天上的喂牛的时候，我阿爸、阿哥、阿母都会跟我讲，竟然把月亮拜三个，阿无伊硬硬的牙刀啊，把你耳挂掉。
我就觉得我印象很深刻，那时候我看你还马上跪下来，然后朝天空拜了三下。
对啊，不愧是触鼻，非常了解哈、
哦。对对对，没错没错。啊，你这首敢要放给大家听，还是咱唱过的时候？
我感觉大家应该想要听看看吧，咱放一下。
好好 ，OK。
牛。
有摸黑寻尊，我要别记甲大家讲，就是有即马有一个新的那个名称叫做螃蟹族，大家有听过不？
冇听过。
对，螃蟹族的你若总共去菜市啊买黑摸黑啊，你们会发现说一个汤啊来对啊，老总共黑摸一只螃蟹要往上面爬，然后你可能会跟老板说，老板你那个桶子的那个盖子要盖一下，不然螃蟹会跑出来哦。然后老板会跟你说，没关系，因为这个螃蟹有个特性，就是一只螃蟹要往上爬的时候，其他螃蟹会把它拉下来。那所以就等于说，我们人啊，就是在社会当中，譬如说我想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然后旁边可能会有一些压力，就跟你说这样做不好，或者是说不希望你怎么做。然后这时候就可以讲到说，螃蟹有分好螃蟹跟坏螃蟹。所谓的好螃蟹就是，譬如说像非常好的朋友啊，还有父母，他们对于说你要做什么这件事情的决定，
当你决定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会跟你分析说你的成功在哪里，失败在哪里，会让你们知道说可能不是那么的完美，那可能你要注意某些点。那如果说坏螃蟹的话，就可能譬如说实力跟你相当的人，他不希望你爬到他的头上去，他会觉得说你对我有压力，然后如果你要去做什么事情，他可能说可会跟你说不要做啊，这样不好，实际上他是在阻挠你。所以我们可以自己去判断说好螃蟹还是坏螃蟹，可是实际上在我们这个一生当中，有时候最大的螃蟹就是自己。因为譬如说好，今天史瑞克要去考研究所，那他如果说觉得对自己很没信心，那可能他实力念书已经念到一定程度了，他对自己没信心，他就不去报名了。所以这时候最大的螃蟹就是他自己。那所以大家能够了解我们所说的螃蟹组是什么了吧。
那其实刚刚讲了那么多啊，刚刚在讲的当中啊，我们旁边两个医师带的小朋友就问我们说啊，你们对台语怎么那么了解啊，什么摩黑啊，金马啊，螃蟹啊，其实啊我们以前都不知道。
是啊，就是要做功课才会知道。
而且我们就是去，我们有个音大合唱团嘛，我们就去那边练习的时候，老师也会给我们讲一些历史的东西，或者是介绍音大瓜，那我们就会更了解这样子。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一起加入音大合唱团哦。那电话因为已经报过很多次了，你们就直接打电话过去。
过去哪里？
过去大地啊。
哦，那再报一次电话。
真的吗？好，04-2475-9433，
2475-9433，找静辉小姐。
没错，那像我们在唱那个音大瓜时候，有时候老师会跟我们讲一些历史啊、小故事啊，或者是关于文化这种东西。我记得他有跟我们介绍过西雅图这个城市名字的由来。
名字的由来。好，那我在这边跟大家讲一下西雅图这个城市的由来，就是。它是西雅图，其实是一个美洲他们一个印第安酋长的名字，它叫西雅图。那在1855年的时候，美国政府他想向这个印第安人买地，那这个酋长西雅图他就发表了一篇演讲，然后表达出这个早期人类对人与自然的看法，然后他是这样说的。在华盛顿的总统写信给我，表示要买下我们的土地，但是人怎能买卖根本不属于你的天空与大地呢？这个想法对于我们实在太奇特了。如果你根本不属于空气的清新与花朵与水花的亮丽，又怎能买卖它呢？这块大地的每一寸土地对我族人而言都是神圣的。我们的姐妹熊、鹿与巨鹰，
好，没关系，他说嘎老师好，
则是我们的兄弟。那个小小弟不要笑，因为我这样会想象。因此，如果我们真的这样，
好的，现在现场两位医师带小朋友在扮鬼脸哦。
我讲到哪里了？巨。因此，如果我们真的将土地卖给你们，请你们珍惜它。是，
好的，因为现在笑场吼，那我再来广播一下好了。上个礼拜就插一段小广告吼，上个礼拜有讲说，我们这个礼拜六，11月29号，这个礼拜六有一个停扁大会，在台中东区的东风公园，也就是228公园。那要更正一下，因为我上个礼拜讲错了，我讲成大理的，对，我讲成中兴大学大理的那个公园。那这个东风公园呢，它是在新大陆跟
什么路？
七中街口哈，就是反正就是
跟七中街，
中兴大学前面那条最大的路，你直直往下走，就会看到一个很大很大的228纪念碑，那个就是228公园了。那我们的时间是12点到3点，那到时候我们大地文教基金会跟海洋之声，还有我们所有的志工伙伴都会出动，那也希望你们能够来参加。那动感现在 OK 了吼，
当天也会去
吗？对，我们两个当天也会去，那我们大地所有的主持人也会都在那边这样子。
好 OK 了。
好，
因此如果我们真的将土地卖给你们，请你们珍惜它，使它成为人们能够品尝丰盛花香的土地，
希望你们能够像我们一样教诲你们的子女，告诉他们这个地球就是我们的母亲，她的命运就是我们这群子女的命运。地球并不属于人类所有，相反的，人类才属于地球。我们爱这个地球，有如新生儿爱母亲的心跳。请牢记住这块土地原先的风貌，为你的子孙保留它的美丽，并且珍爱它，有如神珍爱我们。后来这个西雅图市就是以这位酋长的名字来命名。那他的这个演讲强调的是土地是神圣的，而神圣的土地不在他处，不在别的地方，就是在你所居住的这块土地上。所以我们由他的这个演讲，我们可以就是联想到说，我们其实每个人都应该爱台湾这块土地，因为这块我们并不属于，怎么讲？台湾不属于我们的，我们才是属于台湾的
。没错。那其实，这时候又可以讲回啊语言了哈。像语言现在大部分的人都把它当成是沟通的工具而已，可是其实语言它也是表达文化的一种工具。尊重一个民族的语言，就是尊重一个民族的文化。那尊重一个民族的文化呢，其实就是尊重一个民族的族格。
没错。
那我今天刚好听到我们海洋之声，我忘记是哪位主持人，他有讲到说，现在我们的台语呢，就像是在急诊室一样，那我们的原住民的语言呢，就像是在加护病房一样，
对，
就是很危急的意思。
对，没错。然后讲到这个语言啊，然后还有结合说，哦，对了，我现在可能要抛一个水球给各位听众，就是大家可以想，我就是抛个水球给你们，然后你们听了之后就想想看为什么这是怎么情况这样子，就是英国啊，他在被香港它被英国管制的时候，就是香港之前不是属于英国的殖民地嘛，然后他们就是以英文，可能以英文为官方
语言，
可是他们的这个广东话，
对，他们的普通话，
对，普通他们的粤语粤语并没有消失。为什么？那为什么那个
国民党
来这个
台湾以后，
我们的台语他就要让我们的台语消失？对，这个香港这个例子大家可以想一下为什么哈。然后这个刚刚有讲到这个伊那瓜嘛，这时候就要跟大家提到一下，就是我们有一首伊那瓜叫做巴布，就是之前柔西跟那个步步高升的夜有在电台上面唱过。那这个巴布啊，柔西你要不要再唱一次？
好，那在唱之前先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为什么会介绍这首歌。
你先唱完我再介绍。
好，没问题。那来跟我一起唱，预备备起。巴布巴布阿爹起牛，巴布巴布阿娘起猪，巴布巴布阿兄读书，小弟小妹爱吃红菇。
对，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旋律，然后歌词也很简单。这个是在2000年的时候七月，在一个世界奥林匹克儿童合唱大赛里面，就是台中县大理市儿童合唱团，他代表台湾参加比赛。那他选唱的歌曲就是这首歌，然后他们得到了世界亚军银牌奖。那当地的人听到这首歌就觉得说，哇，好有趣哦，为什么？这是什么语言？为什么可以唱得出这么美丽的旋律音符？然后当地的奥地利他们那地方政府还就是特地把这个团体留下来三天，然后就教他们奥地利的当地人民唱这首歌。然后所以说这个就是其实我们这个就也就是本土化的意思，唱这个伊那瓜是本土化，你要有本土化，有了特色，人家外面的世界才会认同你，然后也所以我们就可以说本土化就是国际化。
对，其实在这边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哈，就是布农族的巴布合音。
对，布农族的巴布合音好像是在1996还是2000年的奥运的时候他们的主题曲嘛。
对
对，然后好像听有就是他们国外不知道是德国的学他们的音乐家发现了这个旋律之后，发现很有趣，然后就还特地派人来台湾，
待了两年哦，待了两年就为了研究布农族的他们的八部合一，所以说再一次证明本土化就是国际化的意思。
没错，你自己本土文化有特色，人家才会来找你。那如果你今天自己的东西没有那个实力，没有那个特色，又怎么能够国际化呢？
对，所以本土化就是国际化，我们必须认同我们自己本土的东西。
嗯
嗯，好。我们现在这现场的两位年轻人等了很久了，要跟大家 say hello。
Hello， 大家好。
来，听说这个史瑞克上次上完电台之后就有说到说，其实自己的懂的东西真的是不够多。
对啊，政治啊，其实我接触的不是很多。
嗯哼，
只是就一些就是父母啊，或是长辈们在聊天的时候，然后在旁边听取获得的，所以，就是需要各位就是长辈就是多多的提拔，
多多的提拔。那听说你这方面引起了你的兴趣，你想去了解为什么？
对啊，因为对一个你不知道的东西，然后要讲，要对要发大发言论，应该要了解一下到底是里面内容是什么嘛？
那至于说上个礼拜的时候，你们讲到这个非常光碟，你们还没有看嘛？对不对？所以可能上礼拜无法讲。那就是后来有拿给你们看的，然后你们看了之后呢？
非常光碟，基本上怎么没有在各大唱片行贩售？
唱片行为什么是唱片行？
因为还蛮好看的，
还蛮好看的，是不是？
我觉得很好笑哎、欸，
很好笑，怎样一个好笑？
就跟台湾的新闻一样好笑。
嗯哼，怎么说？
就是。还有很多笑点啊，就是里面有就是他们用乡土剧，就是用就是一般生活化的事情来引导你想到一些例子，让你觉得好像真的有这么一回事的感觉，对，让你觉得就是潜移默化这样子。
潜移默化。
嗯。
那小 B 呢？
我觉得不错，
不错哈。你们就讲到说什么，他那个安迪跟另外那一个什么分分，
我觉得他可以用那种就是小故事的启发，然后让大家去想很多事情，就引导你啊，甚至去思考一些政治
上
的。就像
上礼拜的一个 call in 的听众那个皮小姐，她也是，
对对对，
她的例子也举得很好，去启发你想一些事情这样。
嗯，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光碟制作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不太清楚，因为他也犯了跟一般媒体一样的错，就是你看一般媒体，就像你们讲的，就是很偏向国民党啊，我不想叫他狗民党，因为我不想侮辱他，对。然后那这个非常光碟啊，也是非常偏向那个陈水扁这一方的，所以我觉得两边都不客观，可能是他这个制作团体故意要对这个大那个媒体霸权，来做的那个反弹吧，对，
真的，
嗯。
那如果说是你来做的话，你会怎么做？
如果是我的话，我希望真的站在很公正的角度，而不是对于亲民党或国民党的党员，我们就批评他，然后自己党的党员就来就是包养啊，对，应该要引恶扬善吧。
引恶扬善。
对啊，我觉得现在社会就是很喜欢揭发人的那个黑暗面，为什么不来就是来陈水扁？你要讲一个那个宋楚瑜的优点，然后又那个宋楚瑜讲完了，陈水扁讲完之后，换宋楚瑜讲一个连战的优点，然后讲完之后连战讲一个陈水扁的优点，这样互相讲不就觉得世界很和平吗？为什么要互相吐槽嘞？对不对？
哇，我觉得非常光碟里面就是检讨很多人，让我觉得还蛮可怕的。
检讨到一些我们根本不认识的人。
对，
还有呢？
就觉得，
可是我觉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啦。我觉得不要以这种就是太夸张的那种言辞来讲。我觉得就是你可以带说他哪里就是去思考，然后让民众去求证。可是这样直接公然的就骂，好像
就几句话就批判一个人，好像不太好吧？
对啊，
对啊，人家毕竟也活了一大把年纪了，就被你几句话打翻。那不是很不值得吗？像昨天那个李副总统就讲了，就是这句话，就说，就跟那些被抨击的人讲说，在媒体上讲说，就是当初因为你们这样子抨击那些弱势团体，现在他们反扑你们，你们应该可以感觉到当时他们被抨击的心情了吧？ 我觉得，所以我觉得李秀莲总统讲得很好。
那
怎样？
那听说你对李秀莲总统有一些看法？
我以前就跟他不太熟哎，因为那
跟他熟，我们也跟他不太熟。
以前我住桃园，他是桃园市市长、
他是你们市长，
对吧？然后就印象在这边而已。然后长大之后知道他当副总统，就觉得他好像时常讲错话，一天到晚被人家骂。
讲错话，
可是你不觉得他被打入冷宫吗？我觉得他当副总统好像就是大家就是不 care 他哎，
不 care 他，
对啊。
可能大家印象认为副总统应该就是这样吧，
还是因为她是女性？
如果真的是因为她是女性的话，就不会让她当选了，好不好？这个两个问题你不要扯在一起，对啊，
这
样越搅越乱。
就是沙文主义啊，就觉得男生应该抬头，为什么女生就是可以控管这一切啊？
那起码他的那个伙伴陈水扁不这么认为就好了。
对，你不觉得他们陈水扁跟吕秀莲是个很棒的组合吗？
是不错的组合啊。
陈水扁就是蛮本土化，就是蛮本土，然后可以就是做国内的事情，把国内事情好好做。然后吕秀莲他很有国际观，他外文讲得很好，他可以出去帮忙做外交，对不对？
对啊。
对。
但是最近好像看到陈水扁常常出去哈，出去国外都在干嘛？
去国外之前不是去美国吗？然后觉得还不错啊，新农之旅，新农之旅吗？
他去美国干嘛？
他去美国，我也不是很清楚。
对啊，他应该要多留在台湾，解决台湾的内政事情吧。
他好像目的是要去巴拿马那一边吧。
但是你看，他们吕秀莲跟陈水扁这一对组合，你看陈水扁就负责台湾的内部的那些正事就好了。你派陈水扁，你派那个吕秀莲去国外做外交，不是很好吗？你看，一方面她是女性总统，人家都会尊敬她。
女性副总统。
对啊，女性副总统，不好意思，大家都会尊敬她。然后她外语文能力又很好。
对对对。
对啊，所以我觉得陈水扁应该可以关心一下台湾的政事吧。台湾就是在请哪有的没的，起码出来发个言，然后安慰一下大家。
有啊有啊有啊。
有吗？我感觉他这四年我都听，好像听不到他的声音，听不到他的
声音。
有啊，每天都看当笑话看，好不好？
当笑话看，为什么当笑话？
台湾的新闻真的很好笑。
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则新闻是要报什么。
不知道，可能是我已经习惯了吧。就是那些火灾啊，什么就是被强暴的，我觉得或许应该是要同情怜悯他们，但是我觉得被媒体这样大肆报道之后，我觉得是不是有综艺的成分在啊？
综艺
就是来
娱乐
大
家，
大家娱乐娱乐，对。
那所以你们对媒体，听说你们觉得媒体带给你们一种匪夷所思的感觉。
对啊。
什么意思？
其实大家讲说那个媒体啊，就是只有单方面的报道陈水扁的不好，只报道国民党的好，让我觉得怎么会这样子？因为我是从小看电视看到大，我都不觉得好像有这样的这方面的情况，可能是有被蒙在鼓里的感觉。
我觉得跟电视台有关吧，像某一个电视台就会比较偏向哪一边啊？我觉得民视就比较偏阿扁，类似啊。仔细去观察一下就会觉得。
对对对，这样子。好，那所以，现在我刚刚那个马布的歌曲啊，已经安装好了。那我们现在来听一首音乐，然后让大家。想要方便的方便一下这样，好。
Bye.
现在这里是 FM95.9 海洋之声，你们所收听的是一世代的天空。那史瑞克还有小 B， 我还要再问你们，就是对于现在社会的怪象，然后有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大家把这些经济不景气或者是自杀潮啊，很自杀率很高的这个现象怪罪于阿扁执政，那到底跟阿扁执政有什么关系呢？史瑞克来先讲。
其实从那个什么上礼拜我来这个电台就是主持的时候啊，就让我很想了解有关政治的事情。
嗯哼。
然后后来主持完之后，我就回家，然后打电话跟我妈妈讲说，我今天上了电台节目，然后讲到有关选总统这方面的事，然后我就我妈说，妈，为什么你支持宋楚瑜？
你妈是支持宋楚瑜？
对，我们家支持宋楚瑜。
嗯哼。
然后我妈讲说，陈水扁哪里好？我就说，我就是不知道他哪里好啊，所以我要你告诉我啊。然后我妈讲说，你看现在社会这么乱，你哥哥要去做出去找工作，也是找了半天没有工作，然后现在要回来念书，就绕一大圈，就是人民生活得很辛苦。然后我就讲说，但你不能这样说啊，因为社会乱，陈水扁没办法控制。然后我妈讲说，是没错，但是他应该要有所努力啊。你看他那个陈水扁就只会做表面功夫，不会真正的关心到那个人民的那个感受。像九二一这个事件，九二一这个事件到现在还没有一个水落石出。当初对，就是明明就有搭很多救灾金，却他们还是在那边抗议的，不知道在干嘛。对啊，我就想说，但是人家说陈水扁是给他四年时间太短了。然后我妈妈就讲说，但是你看这四年里面有多少人自杀？有多少人家破人亡？你还愿意再给他四年，让更多人家破人亡吗？我妈讲了这句话之后，让我就没办法反抗她。对。
可是我觉得那个家破人亡啊，那种事情是不能怪阿扁的。
怎么说？
因为我觉得其实台湾在变，台湾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就是淳朴，人民没有那么善良。我觉得也不就是大家很火爆，不爱火爆什么。你在街上骑车，你就看到啊，哦，以前就是啊出个小车祸。大家会这样子，哎，下车看，哎，你没事，我没事，啊，这样就好了，大家就走了。
对，
现在不是哦，啊，不，现在是怎么弄啊？就要什么？
就警察来哦。
对，就是人民已经变得很火爆，也不知道是哪里的那种，就是不安呐。
但是重点是，事情发生了，他要怎么解决，而不是事情发生。对啊，事情发生的不是你衰啊，不是因为你在执政，然后你发生让你在你的时间里面发生，然后你就应该怪你，而是你应该要找出最适当的方法来解决这件事情，跟安慰当事者吧。
可是执政，那你怎么说？我觉得像国民党执政这么久，那现在换那个阿扁来做总统嘛，对不对？那你之前你执政，你一定知道你当那么久的时间，你一定知道哪边会有一个什么漏洞或什么，你可以去质疑他的啊。可是他当初可能在这个地方污了很多钱，那他现在回头就是问，那怎么说？就是你一个就是在野党，然后之前是执政党，然后现在
是怎样？ call in 电话是不是？
现在是 call in 要
好，你继续讲。
对啊，然后执政党，然后现在变成就是在野党，他当然有办法就是这样观察你啊。
嗯哼，
是推你的那个以前哪里做的不好，因为他知道哪里可以去挖你那个不好的地方。
哦，就是国民党他可能以前是这样污过来的，然后他知道说哪个地方可以污，他就会怀疑说民进党是不是也是这样污过来的这样子。
那你可以，如果你真的没有污的话，你可以大方的说明说你大方的举出证据说你没有污啊，没有必要就是让自己的弱点暴露出来啊。
嗯，
你懂吗？你现在没有做的话，如果你真是个好的政府的话，你没有做的话，那你应该可以提出很有力的证据，而不是啊他们炮轰我啊，我觉得媒体不帮我啊，我就可怜啊，这样不对吧？对不对？
可是事实上很多媒体就是他们报道，我觉得媒体报道完就是一个很奇怪，他们就是有时候只是挑好的报道，不挑坏的啊。那你这样反过来说可以吗？
什么叫挑好的报道？那陈水扁如果做好事的话，大家会报道他啊。
我怎么没有看到？
哎，好，等一下哈，我来小举一个例子哈，像之前阿扁回来，可是对阶级的事情，像我们海洋之声也有几块乡亲，有组团乡亲，有组团要去接这样子，那可是 其实当初很多人去接，但是就是只有一台有扫过去说阿扁回来了，有人去接机这样，可是其他都没放。那像那时候国民党的大主席连战回来了，就很多人去接机，然后有报。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就是你从这些小地方就可以看出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的，从这些小地方都可以看出一些不一样的怎么讲情况吧。像我礼拜二刚好只有第一堂有课，那我刚好上完课就回家，看到在场报道的媒体跟一些支持他们的人，还有一些律师，在台大的校友会召开一场记者会这样吼。然后我就想说，哇，今天的报，隔天的新闻或报纸一定会非常的精彩，可是却什么都没有报。对，那时候吴景发先生，他又讲一些很赞的论点，他用了很多例子来支持这样子。因为当初我没有就是把它记下来，我后来是上网去找的。那如果有讲错的话，等一下朋友吼，听众朋友你们可以就是 call in 时间的时候再打进来跟我们讲。那时候吴景发老师他就有提到说，像飞扬光碟这件事情啊，在19世纪的时候，日本有进行一个叫做明治维新，那时候日本进行的改革成功了，所以他们日本在那时候有一个全新的风貌这样子。可是在中国进行了一场那时候是康梁变法，可是他们却没有成功。第一个是因为太庞大而且没有国家意识的人民，第一个是因为没有新兴文化的基础，所以他们失败了。那吴老师他当初不是举这两个例子吼，他是说在1960年的时候，日本他们一群年轻的学生，他们要起来做一些学生运动，可是被打压得很下去，所以他们那些学生群可以说从此以后就没有民主意识的概念都消失了。可是在同时呢，法国他们也是有一群年轻的学生起来进行民主运动这样，但是他们成功了，所以他们就整个气势都提起来，他们年轻人都知道他们要的是什么。对啊，可是像我刚刚讲这些东西呢，都是媒体，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都没有播，我是在想，会不会是因为当初他们就是讲这些媒体就讲得很直接，说你们都乱剪，我回去要看新闻，如果你没有给我乱剪的话，我就要告你们。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些原因。几乎没有，我只有看到一台有播，其他都没有播。那播的版面呢，跟当初邱毅他带着他老婆出来哭的那时候的版面比起来，那种篇幅听下去差凶贼啊。对啊，好，这是我的一点小小意见，请继续讨论。
对啊，讲到这个，因为现在这个非常光碟啊，不是就是年轻人发出他们不满的声音所做的吗？那所以说相对的，我们也要给这些非常光碟这些制作群要给他们鼓励，因为这样子的话年轻的声音才有办法起来，而且大家才会对自己有信心，不会说像日本那个可能民族从此以后丧失了自己的信心这样子。对，所以海洋之声我们在这里支持你们。
对，没有，仅代表个人，
仅代表个人立场。
对对对对，那你们听说你们觉得很好看，那你们就是还蛮期待三四集的嘛。
如果机会我会再看，因为我觉得它帮助我去了解一些政治吧，不是，也不是说去了解，我觉得你就会想去关心啊，看看到底是我们看的东西好像是真是假，还是平常新闻报道的。
不管它是真的还是假的，它起码挑起了我们这个质疑。
对对对，
像他第二集讲那个李敖跟那个女新闻主播叫名字，
李艳秋吗？
李艳秋，我觉得
不是李敖，
李敖对不起，李敖大哥对不起，
李敖
公公，对，就是李涛跟那李艳秋啊。
对，
小时候我对他们印象很好
真的，为什么？
对啊，但是他
我们小时候也是觉得，因为他以前都上那个每日一字啊，
对，
而且我又再讲一下，因为当初我们就是只知道说啊，那以前我们那个年代只有三台嘛，台视、中视、华视。那时候李涛跟李艳秋他们毅然就是跳脱这三台，然后去像 TVBS 什么啊，讲一些很不一样的东西，以前都没有听过。那时候我就觉得，哇，他们真是勇敢的人，然后讲一些跟别人见解不一样的东西。可是后来就发现，
事实上不是如此。
对，没错。对。
但是我觉得那个有关他们就是。星象大陆那方面的事情，我觉得还需要求证的，因为我
星象大陆
那个不是那个什么
星象
中国，星象中国大陆，那一方面的事，我觉得有没有更具体的证据啊？
具体的证据
啊？对啊，我会自己会很想去 去寻找有没有这个证据。
哦，你想要知道
我不想让我心中的好人竟然被磨灭。对啊，什么狗男女，狗男女吗？对啊，对啊，
对，
就引发我的兴趣啊。对，
哎，那不错，就是你们就是来上礼拜来上的这个节目，就会发现说，哎，很多东西你们其实不是很懂，那你们会想说去了解，而不是说不懂那就不要去。因为很多人都说，哎，政治的东西卖炒咖后差别都是哎哦安娜安娜安娜，对啊，就是你们不错不错，还会想要去了解。
因为毕竟明年就要投票啊。
对啊，而且我们的政治观念都是来自爸妈，爸妈叫我投谁，我
就、啊、家庭影响因素更严重。
爸妈叫你们投谁，你们就投谁。
因为我觉得爸妈分析的至少会比我们客观吧。
嗯哼哼。
然后我觉得他会想要投这个人，应该也是这样会对我们家会比较好。
嗯哼哼。
所以我也会想。他叫我投什么人，我就投什么人。
嗯、可是，当你如果说你爸妈所隶属的人选跟你是不一样的，那你进入那个投票箱之后，你会怎么做？
我就投我想要的那个人啊，然后跟我妈讲说：“妈，我就投你要的那个人啊。
”这个叫做善意的谎言。
对啊，就是不要破坏彼此情谊。
对啊。
哎，刚刚小 B 这种讲法有点像是那种，就是比如说有人去买票嘛，然后你就拿他钱没关系嘛，可是你进去就是干你自己想要的，干你自己想要的候选人，而且如果有人来行贿的话，就千万不要再投给他了。
对，没错，
我们要唾弃那种。
对啊，那个钱是一定要收啦。
我没收过，我没收过。
会要不要投，就是攸关你自己的想法咯。
对啊，我也没收过。
不要像一般那个老年人讲说啊，收人家钱就帮人家做事啊，根本就是屁。
对，因为他们都是去那个新民见面讲，哦，新民有在看哦，你给外籍哦，你无打我，你也安娜安娜哦。
什么时代啦？
这个都换楼啊。
对，年纪大的人就特别需要那些就是不可知的力量来支撑他们继续走下去。
嗯、
我觉得是这样。
嗯、
对。
对啊，所以说，各位海洋听众的，各位海洋之声的听众们，你们的就是大人的这个。哎，观念影响小孩子其实也蛮深，因为你叫小孩子做什么事情，小孩子可能会照着你的话做，所以如果说你是怎么讲，就等于说你比较偏向那个宋楚瑜那边的话，那可能小孩子也会跟着你这样子做，所以可能
没有。如果他是，我会询问他为什么，他如果可以给我一个很好的理由的话，或许我真的会投他一票。可是他如果没有办法，就是我爸妈没有办法讲到让我幸福的话，我还是会选择我心里想要投的那个人。
我之前有听过一个那个例子，就是有一对夫妻，他们非常相爱，然后他们生下来一个宝宝，然后妈妈是信基督教，然后爸爸是没有信教的。结果那个妈妈把她小孩生下来的时候，就跟她老公讲说，她要带她小孩去那个礼堂那个教堂里面受洗。就她老公就当场的阻止了她，就她老婆很生气，问她说为什么你要反对我们的孩子信基督教？就那个爸爸讲说，如果你真的爱这个孩子的话，你应该等他长大之后，再让他选择自己的宗教，而不是在他小时候你就带他进去那个环境，让他以为那个是好的。对。
所以综合以上讲的，我们做一个小结论，就是我们要让孩子明辨是非，而不是把他洗脑。所谓的洗脑，就是一直告诉他说，只有 A 才是对的，你就是要相信 A。可是明辨是非呢，是 A 跟 B 都让你接触，然后让你自己去辨别到底哪一个才是对的，哪一个才是错的。
所以来上这个电台，我也很希望 call in 的观众可以讲说，到底宋楚瑜哪里不好，不是到底陈水扁哪里不好，跟宋楚瑜哪里好，听到另外一方面的建议，而不是打进来的就讲说一直一昧支持陈水扁。我觉得这个很不客观，因为在你们这边的地，在你们的地盘讲你们的地盘的话，未免就是太讲给自己听，讲给自己爽了吧？
可是这就是我们自己的想法，因为刚好听的人都是支持哪一方的、啊，这也是在所难免的。
但是应该要有合理的分析吧？对啊，而不是情绪化的分析。
其实听这个电台的人应该都是支持爱台湾的人，而不是说支持党派。那你讲到这个蛮好的，就是大家可以听听不同的声音。那就是如果有听众 call in 进来的话，我们也可以这个听听看不同的声音。那我们开放一通 call in 之后，再来听音乐，好，再来休息一下，好不好？好，那我们先接，只接一通 call in 哦。喂。
你是
在天空，你好。
好，你好哈。
哎、
哦，我请那是二个先生是吧？
史瑞克先生。
啊？
史瑞克。
艾利克先生是不是？
史瑞克。
啊，李瑞克啊。
对，史瑞克。
抱歉，我是请问他两件事哈、啊。
嗯哼。
第一件事，请问一下您的长辈是从事什么行业的？
公职人员。
为什么你哥哥会没因为找不到工作就回去读书？
哦，我父母亲是公职人员，然后我哥哥是五专毕业，然后之后去。
不是，我说，请问您的长辈是从事哪个行业？令尊。
你爸爸。
公职人员。
公职人员。
公职人员，对。那么请问你啊，那个宋楚瑜先生他也是公职人员，对不对？那他有长辈在美国，不必在台湾，就等你送兵，不必在台湾工作就可以到美国买房子。那么你也是公职人员的子弟，为什么你没有这种办法？你是不是可以请问宋楚瑜先生他有什么妙方？啊，第二个我请问你啊，你相信不相信啊？那个我们在台湾这些子弟啊，没有工作，是不是因为一些那个生意人都跑到大陆、中国大陆去那边啊，他们的经济，因此台湾这边的那个工作机会就失去了？你相不相信这件事？你可以去求证。还有，李他先生啊，他讲中国大陆比台湾自由，这句话你相信吗？谢谢。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听完音乐再回来回答这些问题。
中午在追捕一名逃犯通缉犯的时候，连开12枪，而这名嫌犯先开车把路边的一名国中学生给撞成了重伤。
社会爱心已经变了，
警方现在要侦破一个麻将的诈赌集团。
卡拉 OK 那个女店员掷骰子脱衣服，
请值班的学童疑似受虐的情况，最近什么时候可以降雨？找天一波帮忙，这样子今天预测还要2个星期。
他们最大的才13岁，在街头放荡了3天，
去年以来数量最大的一件毒品走私案。
我找到了一波呀、啊！
就这样连波带拉。但妻子跟2名子女以烧炭的方式，
因为玄学压力过大上吊自杀。
至于大家都在期待的雨究竟什么时候停，60多岁的老妇人碰上一对男女结伙的金光党，三名老师闹出了3人行的感情纠纷，
脱下衣服露出他已经被割除的右边乳房。
今天逮捕到一名高龄90岁的抢犯，
目击者说半夜里听到枪响，
他们拿扫把椅子还有水桶一直推我。
就轮到了宾馆的老板娘和一名40岁的女性员工，
上网交友的女子约出后强行性侵害，
3个人趁着深夜潜入学校放火。
更高兴的是，气象局说今天晚上真的是会下雨了。
扫活活的孩子在饭桌上殴打岳母之后，因为抽烟被老父亲念了几句，居然拿起了水果刀就朝父亲的胸口猛刺。
女方竟然拿盐酸泼洒前夫，
对他命随即丢弃。
上帝这种严重的罪在立法院里头是啊？
到底行政官员把立法院当成什么地方？
不要再搞什么选举的招数。
我不是说要作秀，不行，我已经很有名了。
他表弟杀死
江氏集团，
家庭悲剧又有新证了。好消息，终于下雨了。
拿着菜刀
去的网豪竟然能猝死，
这种见微不救的事情
是政府的责任，
社会永远不会进步。
我不喜欢这个
妈妈，我好想你，我真的好想给你一个拥抱。母亲节要到了，一旦一个966天的，我快点痛苦了。
未来要如何重建？暂时还没有答案。
这一场
海洋之声 FM 95.9，您现在收听的是《一世代的天空》，由台大文教基金会、闪亮的小螺丝钉，还有动感广播两个联合主持。好，安尼，咱今麦一世代的两位少年啊，干要先甲咱的听众讲讲解，好多那一首歌到底是啥物呀？
哦，刚才那首歌啊，是本身那个就是音控人员有问题，然后他一开始播的那首歌是。那个歌名叫《今夜晚间新闻》，就是综合了所有的各个媒体的那些报道，然后结成一段很精华的那个有关台湾乱象的那个音乐，让我觉得很好听，很震撼。我第一次听的时候，就全面鸡皮疙瘩全部掉
了。落泪吗？
对，有落泪。就后面那个妈妈那段，我落泪，因为我觉得真的是台湾真的是好复杂，让我觉得。
可是刚刚我们的听众应该是想说，地瓜今天在盖台盖的那么严重。
对啊。
嗯，好，那史瑞克要不要先回答一下刚刚那个伯伯问的问题？
他第一个问题是问那个公职员的事嘛？
对
对
对。
我妈妈她只是一个就是公家机关的一个小职员而已，所以你说宋楚瑜也是公职员，为什么他可以在美国自产，而我妈不行？宋楚瑜他是公职员，对，他是公职人员没有错，但是他。官阶这么高，跟一个小职员比，就拿一个公司来比好了。大总裁跟小职员，总裁也能在美国买房子，小职员一定就应该也要可以吗？不觉得这个不是那个就是必要条件、充分条件吗？就是不能互相推来推去的，不能倒因为果，我觉得是这样子。
嗯，
对。
好，那第二个。
然后第二个是他说那个。
他问说
失业率的问题，
失业率的问题，
对啊，我本身就认为台湾那个就是工作的失业率是提高哦，是这样子。
那你会觉得说失业率提高是因为很多公司都移到大陆去的关系吗？
嗯，应该是这样说，但是也不见得是全部的那个劳那个公司工作机会全部移到大陆去啊，还是有许多工作机会在台湾呢、啊，只是看那些台湾人民要不要做而已。
没有啦，我觉得是有很多玛利亚来台湾啊，就是
什么玛利亚，
就是一些外劳啊，
哦，玛利亚，
所以很多我们的劳工阶级其实是因为大家怎么会花一样钱，我可以请两个，我干嘛不请两个？而且台湾人就比较会抱怨啊，有的没的，所以失业率真的就是有调高啊，因为就是那些失业率人口就卡在中间啊，上不去，就是比较有能力的也没有办法，然后劳工阶级又被人家占掉，所以大家当然会觉得失业率提高。
应该是说现在有一些台湾人都哭不下去，他们高不成低不就。
对，
嗯哼。
那应该他们是应该自己检讨，对啊。
好，
那是我们应该自己检讨。
就抛个球出去，嗯，应该自己检讨。
对啊，然后第三个问题，刚才回应那个先生了、哦、哈，那个什么他。说那句话，这个中国
先生说的，哎，
对，李涛，他说李涛，
都比较硬吼，
哎，他说中国大陆比台湾自由，这句话基本上是那个张雅琴主播的弟弟说的，而不是李涛说的，对，对，然后但是这句话，我想他看他是什么心态吧，如果他真的这么觉得话，我们也不要阻止他这么想啊，因为每个人都有自由的思想，对，很有，对啊，所以。而且我觉得台湾很多人民误解了自由的意义耶，就是以批评别人为自己的自由嘛，以就是反就是把别人驳倒，然后自己占了上风，就是自己的自由。我觉得大家就是有点本末倒置的感觉。
可是我觉得台湾言论相当自由耶，要不然现在怎么会你看飞扬光碟啊，
对啊，
有的没的啊，
反常报道啊。对啊。
但是刚刚你没有讲说什么不报道陈水扁的事，那你们现在又说媒体自由。是，或是是有点
媒体打媒体自由跟媒不知道陈水扁的事那是两回事，媒体是很自由，可是因为他们自由，所以他们报得很偏颇。
对
对
对啊，嗯
哼，所以我们觉得台湾比较自由啦。
但是我们觉得，所以那个人这么觉得，
所以也不知道就中国大陆到底是怎么样。
对，我没去过中国大陆啊。
但是我觉得台湾相当自由，
对，
所以言论方面还有什么人身方面的。
对啊，然后讲到这个言论自由啊，你不是。讲到说这个前两天立委不是两个女人在互殴巴掌什么的，
不是互赏巴掌，互骂不要脸啊，
互骂不要脸，
对啊，立法委员真的丢了台湾人民的脸哎，这丢就丢大脸了，我觉得看到你们，我觉得这是连我都不如，我觉得就是
真的
那些那种粗话可以在公堂上讲出来，就算你再生气，你也不应该这样讲吧？
嗯、
然后人这样就是互相批评着，就是很没有家教、欸、不管是哪一个党名的，我真想看他父母长什么样子，把父母都该赏两巴掌、欸、就是怎么样教你的小孩啊？有其父必有其子。
嗯，好康荡，康荡。
所以你看让台湾让外国人民看到我们台湾的立法委员是这样子，就是这么激动的情绪化的骂一些情绪化的字眼，不觉得很丢脸吗？
那你就是觉得立法委员的席次应该缩减吗？
不是应该缩减，而是因为他们不够资格而要缩减。
你是说门槛要调高吗？
没错，我不知道立法委员是怎样才可以选举，但我好像以前听说什么国小毕业就可以当立法委员，就是有这个，我不是说国小毕业盲当啦，是说有这个，就是只要你有国小毕业的资格，就可以为人民
服务。
对，但是真正是为人民服务吗？而不是为他自己吗？
国小毕业不是立法委员，
应该是高
毕业是乡长，是
乡长，
高中职以上才有办法当立法委员吧？
但我觉得现在高中职以上也不见得有资格啊。
嗯哼，
应该让就大学生啦，不是大学生现在失业率很高，不是吗？让那些有智慧的人去说话，不是很好？为什么要让那些自以为自己很有意见的，就像我之类这种人，在那边，就是
乱讲话，
对啊，胡说八道。
对啊，所以你觉得，
所以我们觉得新闻都很好笑，因为总是这样打打去，总
是很好笑，打打去就你们有看过那个国外那个美国那种 WWF 那种摔跤戏码吗？
摔跤戏，
对他们不用彩排，直接上演，多逼真啊，真精彩，那种东西就可以让小孩子看，然后那些
陶瓷娱乐秀，
对，深具教育意义的节目，然后只是谈的比较露骨，你们就不让小孩子看，我觉得这个是有点本末，就是太夸张太 over 了，就是。他就算播了入股，但是他起码告诉小孩子有这一方面的东西，而不是不让他去接触。
你是说陶子娱乐秀？那陶子娱乐秀是在讲什么？可不可以稍微介绍一下？
讲到很多话题啊，讲同性恋，讲拍剪登机，
再讲到露珠是不是？
露珠我是没有看啊，但是露珠也不是什么坏事啊，起码告诉，对啊，起码告诉一些小孩子，就是没有接触过的人知道，哎、欸，原来有露珠这回事，为什么要露珠？露珠会怎样？要怎么露珠？而不是。哎，你讲这个不行哦，小孩子听了会去模仿哦。你怎么知道他去模仿？他不是你。
对啊，而且我觉得台湾人的那种性观念还是属于那种很保守，
很保守的。
我觉得这是也不是说可以摊开来讲呐、啊。不过我觉得至少你应该认知，这是很重要一件事情。像国外的小孩子们，然后出门妈妈还会塞保险套给你，就生怕你怀了一个什么杂种回来之类的，就是会有那种。想要保护你的心态，而并不是就是说不让你知道，这样就可以避免。
对、啊。然后这个我就想到以前我们国小不是都会教健康，
老师说45章跳过，
没错，
大家
都是以为在看，那、啊、你都没有讲，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是什么？
对啊，所以我觉得桃子娱乐秀这种就禁播，我觉得不太应该吧。
我们他叫不平，他们的新闻评定标准我觉得有问题，
有问题、
啊。对，
只看到了表面的东西，就跟他们一样肤浅，只看到表面的东西，却没。就是在乎到他其实深具的意义，难道小孩子不是人吗？他们不会思考吗？因为大家都跟你一样不会思考吗？
而且我觉得桃子娱乐秀他就邀请了很多比较异于常人吧，就好比说他是一个比较女，他是一个男生，但是对很女生，但是思想是一个女生。可是我觉得我们为什么要投以就是对别人投以
一样眼光
？他也是一种人啊，他有自己的性向。他能够认知自己的形象，然后公开，我觉得这样不是很好吗？
可能是上帝给错了他的身体而已。
对，像如果我们不知道有这种人的话，从小生长环境这样长大起来，然后突然间发现团体中有一个人这样子的时候，大家一定会去攻击他。所以我觉得那个人不是很倒霉，他也不想这样啊，对不对？所以那个我觉得那这种节目邀请那种人来上节目，然后让小我们这种还没就是
没有接触过，
对，让知道哎原有这种人存在，我们不应该攻击他，而不应该攻击他，这样不是很好吗？这样可以少一个人的那个心，就是心灵受到伤害。
对啊，
对啊。
哎，刚讲小 B 有讲到那个就是比较异于常人的这个嘛，的人嘛，哈，我就想到说，我们这次音乐会啊，有邀请到国安国小的一些小朋友来表演这样子，然后其中有个小朋友他在比的时候，他的动作都跟别人不一样。然后大家就会说啊，这个可能是没准备好，还是安娜就在那里，就是觉得很可爱啊，笑一笑。可是其实啊，事后老师有跟我们讲，那个小朋友他是有一种叫做腿瑞症，就是所谓的过动儿。他在学校都一直闯祸，他没办法控制自己。可是，音乐的力量是很大的，艺术的力量是很大。他那时候表演完之后，他隔天很高兴，他还问老师说：“老师，我什么时候可以再去表演？”对。
知道他们是很用心的在做每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不能以异样眼光就觉得这个人跟我们不一样。
其实那个小朋友也是很聪明，然后他只是有一些行为没有办法控制而已。
对，那你看那些其他跟他同班的同学，我就不信没有人排挤过他，连老师都会不喜欢他。
对啊，
老师，
我觉得就是连他，可能他在成长的过程之中遇到老师，可能也会有老师对他就不喜欢他，刻意打压他什么之类的。像那种人，不觉得应该就多看点电视之类的吗？对啊，
对啊，我觉得像这种电视还比较有助于那种
心灵成长，
对，
就是让你了解到原来社会是这么多面，而不是看那立委打架，然后抱怨有个没的那种好笑的节目。
对啊，或是一些整人整的乱七八糟那种。很怪的节目，
整人，我觉得整人的节目一点都不好看，
对，
无聊。
还有那种就是 talk show， 就请很多政客来台，然后来讲那些有的没的什么，
我觉得
什么决定什么全民开讲那种的，胡说八道，对，
全民乱讲啊，
对，
就是乱讲嘛，
对。哎，你说政客怎样？
可是我觉得政客那种就好比非常光碟啊，我觉得有存在必要性。我觉得也是可以让你看到某些不同的观点，由别人的想法去看，你会看到不同的世界。对。
但是我觉得他们好，这是他们的好处之一，但是他们的坏处应该也蛮多的吧？就是随意批判一个人啊，没有具体证据就讲，就对他大发言论，发表一番作为，然后让人家就是对他产生动摇的信心。我觉得这个就是缺点呢。
对，这是缺点。
可是有些人就是。要靠媒体来红啊，什么炒作新闻啊，什么花边新闻啊，什么那叫什么
绯闻，
对，
绯闻
一些乱七八糟的啊。
那
种是不是应该禁言啊，直接消音啊。
所以说那个媒体可能也要自己有自己的一套严格的这个自制力，有些
不是重点是在管制他们的那一群人有问题，
管制他们
是新闻局吗？
没有，他们有一个投票团体，就是什么觉得这个应该禁播，
对，
他们就禁播这样。
真的有一个投票团体，
对，
投票团体应该让全民观众起来投票吧，不是让你们那一群小小团体来投票，对不对？
哎，这个不错，让全民决定他们想要看的东西。
你们个人意见不代表大家的意见哦。
对，没错。那你们讲到这个性教育啊，要不要聊一下你们最近对于说很有些新闻啊？就是好像昨天还前天哦，有个新闻就是说一个女生怀孕嘛，跑到厕所去里面去把小孩子生下来，然后把她绑在塑胶袋里面，然后塑胶袋还绑死，然后她就走了。
我觉得女生很残忍，很残忍，
很残忍。
你有种就是给人家做，然后就是怀了小孩，为什么你不敢养她呢？
我觉得残忍的是她的父母。
谁的父母？
那个女生小孩那个女人父母，
她父母可能不知道啊。
为什么她还小孩不敢告诉她？为什么？
可能是爸爸说你跟我怀孕回来你就
对啊，那就对啦，那就对啦，对不对？那是不是错在父母，不是在那小女孩？对啊。
可是小女孩她自己应该做好一些措施吧，或是她自己本身就不应该这样。可是你既然就要当人家母亲了，你可以就这样遗弃一个小孩吗？那个小生命多可怜啊。
那她父母是不是当时在她从小时候就要教育她？对不对？
问她父母咯。
对，家父母出来见我。
家父母出来见你。
可是我还是觉得那小女孩有错。
她有错。
或许社会大众还没有办法接受这个未婚生子。可是我觉得未婚生子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你自己觉得你有能力可以养这些小孩，我觉得那些异样眼光，像怪人那么多，真的是见怪不怪。
跟你讲，社会大众就是这样子。你看，你一个十几岁小女孩，你凭什么能力养她？他们就这样问你。
做给她看啊，你敢生，你就要敢做。
如果她说不出来呢？
那就问她爸妈。
问题又回到她爸妈身上了。
你真是够了。
对啊，我觉得很多事情是。要从大人怪罪下来，小孩子这个小女孩子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无知。那她为什么无知？是她的生活环境没有告诉她她应该怎么做。
对啊，所以我们又回到原点，就是真的要好好教育哦。
对啊，教育真的是很重要，因为很多其实，我觉得父母身教言教，他的有些行为真的会影响小孩子很多。
很严重。
对，非常严重。你有这种感觉？
我这种感觉就是。你父母生活不检点，然后小孩子看到当然会有样学一样啊。
对，
就跟你父母要投谁做总统，你小孩子当然想说，我投宋楚瑜，妈妈投宋楚瑜，那就宋楚瑜好。
可是，
小孩也不问为什么，因为他不懂事，他不问为什么，他只觉得妈妈投宋楚瑜好，那我也觉得宋楚瑜好。对啊，像我就是这种人啊。
可是今天如果不小心啊，我真的怀孕，
然后呢，
我会选择告诉我爸妈，他们接不接受，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如果是我怀孕了，
对，如果是你怀孕，
我会先决定我自己决定看我要不要生下他。那如果我决定不生下他的话，我会自己去堕胎，堕完胎之后再跟我妈讲。
嗯，对，
因为我觉得我妈不是那种经得起我打击的人，对，
就是先做了再说。
我会旁敲侧击。
我觉得有些儿女就是怪在他们完全不适合跟家长沟通，他们又怎么知道家长不愿意跟他们沟通呢？或者他们沟通管道不对呢？
但你这个例子不能看我们身上，因为我跟我们家人本来感情就不是很好。
嗯哼，
对，所以
才更需要沟通啊。
如果能沟通的话，早在18年前就沟通好了，对不对？对不对？
是那个吗？
就跟我有个亲戚有他一个例子，就是父母亲要离婚，然后为了小孩的赡养费来就是告上法庭、
嗯，
然后那个法官很好笑哦，他就当场判了那个就是叫那对母子父母就是爸爸妈妈跟孩子三个出去庭外给你们十分钟调解，
嗯哼，
然后那个孩子就心里就想说，如果真的能调解的话，早在就是十几年前就调解完了，还需要以这个法官来帮我们做决定吗？那个小孩子就是我，对，
就是你。
对，我觉得你身为一个就是法官，为什么人家告上法庭，但是解决不了啊？不是因为一时冲动，好不好？
对
对
对。
对啊，而且我觉得就是判啊，你管那么多干嘛？
那所以最后你父母跟有没有离婚？这个结局就，
结局就是我胜诉啊。
你胜诉？
嗯。
什么意思？
就是我得到我应该有的赡养费。
你得到你应该有的赡养费，然后是你妈妈？
是我爸要给我们。
你爸要给你们，哦、，OK，哎、
啊，
可是你不是说你父母没有离婚？
没有离婚，但是分居啊。
分居，
嗯
哼。
这话题可以继续啊，我很乐意谈。
真的吗？因为我蛮好奇的。
因为我不觉得这有什么啊。
离婚才会有赡养费吗？对，没有离婚也有赡养费哦。
生活费啊。
哦，是生活费。
分居了就不用养你的小孩吗？
嗯哼。
对啊，敢做不敢当，这种人就是 shame on you。
Shame on you。羞脸。哦，就是羞羞脸的意思。Shame on you 就是羞羞脸。
对啊。
哦，那所以你对你爸爸有就是觉得有什么情感吗？
其实小时候会害怕他，会怕他。
为什么会怕他？他会打人吗？
不会打人，因为我们跟他不熟。
为什么不熟？陌生、啊。
就陌生，一种陌生的感觉，
嗯、
就觉得就是陌生人啊，对啊。
嗯哼哼。
现在长大会比较熟一点点啊。
长大比较熟。
但是我觉得我会当就是当面指他的错误，我觉得。如果你今天有错的话，就算你是生我养育我的人，你还是错就是错啊。
嗯哼。
像小时候我叛逆时期的时候，就是我常常跟我妈妈吵架。
嗯哼。
因为我觉得，就是大人为什么错了就可以啊，没关系啦，大人你下次不要这样子哦，什么之类的，就这样一笑带过。而小孩觉得要被打了半死跪算盘什么之类的，太不公平了。
嗯哼。
大人错是不是也应该被打了半死跪算盘呢？对啊。
哦，那你当初就是遇到这种低潮的时候，你有想过自杀的念头吗？
小时候无知的时候常常想。
为什么要常想？
因为没有什么好依恋啦。
什么意思？
就是
是的。
你觉得他们都不关心你，是不是？你想用死来证明就是你是比较重要，是不是？
不，他们的关心误解他们误解了关心的意思。
他们以为物质就是关心。
对。他们不断问你，你要吃什么啊？会不会冷啊？这叫关心吗？我心里想说，其实他这样问我，心里面在想什么，他也不知道。所以有关堕胎这件事，就算我发生在我心里面，我心里是怎样想的，我不会去跟我父母聊，就是沟通，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就没有沟通心里面的那种
管道，
就是悄悄话那种习惯在了，对，
对，
所以才会这样子。
嗯哼，所以。
所以小时候教育要非常重要。
对，小时候教育非常。
对，小时候你就要把你的孩子当做你的朋友，不当做你的小孩。你可以任意就是打他骂他，然后把他送给别人什么之类的。
哦。
对啊。
真的。好的，罗西刚刚有什么要补充的？好。
但是我相信在这世界上比我更不幸的小孩更多。
对
啊。
对，所以我上了大学，就是上了高中跟大学之后，比较能体验到就是父母亲的辛苦。
嗯。
但是我觉得他们错还是错。
错还是错？
对，我只能不要
当众
辱骂他而已。
呵呵，
就是还是维持
哦，就是你觉得他们
应有的尊重还是要在。对，
那就是你遇到他们，你觉得他们是错的，你就是会跟他们讲。
对，
然后先用沟通的管道，还是用激烈的方式？
我会用激烈问他。我觉得我会有一次我跟他跟我妈妈聊天，就他突然间对我口气很凶，骂的我就是
狗血淋头。
对，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然后突然间我就大吼一句，我讲说，你讲话客气一点好不好？
你这样跟你妈讲？
对，我这样跟她讲，我想说你这样跟我讲她什么意思啊？
然后你妈，
我打电话给你是让你来教训我的吗？
嗯哼，
对啊，我妈就当场冷静下来，好好跟我讲。
嗯哼哼，
对，
她为什么突然骂你？
可能她自己本身情绪化吧。
哦，她蛮情绪，
因为我也很情绪化。
你不是说你都遗传你吗？
对啊，我遗传我妈。
哦，真的，你家真好，可以用那种激烈的方式来就是
沟通
一些心里的话，这样真的讲到心里的话吗？
嗯，可能有时候就讲过头吧。
他都是气话吧。
但是我觉得，当一个人，当你没办法反抗大人对你的压力的时候，
嗯，
你有什么感受？
你可以事后，我都事后讲哎、欸，我妈也是属于非常情绪化的人，就拉着你啊，一直狂骂、狂骂、狂骂，躲也躲不掉，就坐在那给他骂。可是我姐通常都会就是像你一样，就说你给我客气一点啊，什么之类的，但是惹了一鼻子灰啊。因为毕竟我妈现在在气头上，根本什么都听不进去。
嗯、
所以你事后你就用沟通的方式跟她讲，就说其实我真的不是譬如说我真的不是晚回家，是因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她会听得进去。可是你当下真的是要给她骂一下，毕竟啊，真的那种工作压力是很大的。
大的。
对啊，但是人也有忍耐的限度啊，我也是常常在忍耐啊。
哎、欸，你妈要忍受你这个儿子才需要忍耐吧？他需要更大的包容心哎、欸，生下这个孽子来就是给我忤逆他，忤逆他。
没错，我常说我是他的负担呐，对啊，我只是他快乐之后的后遗症而已。
哇，你讲得好清楚啊。
对啊。
对。
所以这个就是现在社会就是这样子，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啊。
嗯哼。
我跟我妈其实就是朋友。
就是朋友。
对，我妈从来没有以长辈的姿态来压我。
嗯哼。
除非就是讲到有关钱方面的事。
比如说
他叫我不要乱花钱啊、
嗯、
对啊，那天吵架就是为了钱的事在吵架。
为什么你又怎么乱花钱？
我还没讲我要问什么问题，我讲说我妈问我说你怎么你打电话来干嘛，我就说没有啊，然后我妈想说是问那个什么什么有关钱的事，我说对啊，然后我妈就开始劈头大骂，然后我还没讲说是问什么事，钱的哪一方面的事，然后我妈就开始骂。所以我那天满腹委屈耶，整天我心情就很不好。
那实际上是为了什么？就是你要去买。
我只是询问而已，询问怎么突然间邮局多了一大笔钱。
哦，
对，
就是那个公职人员那个子女的一些优待的退下的钱。
对。
哦。
然后就被他乱骂，就说你别给我乱花啊，什么之类的，就很不高兴。
哦，好可怜哦。对啊，因为邮局
很衰，你不觉得吗？
多了一笔钱还要被骂，不要
被骂的无辜的半死。
嗯哼哼。
对啊，
哦，真有趣。好，那
真有趣。你把我人生用"有趣"两个字带过。
没有，我就觉得说，听听不同的人生，还蛮有趣。越描越黑，怎么办？
但是我还是真正觉得我在这个世界上很幸福，起码我妈还能满足我物质上的享受。
嗯哼
哼。对，还是很感谢她啦。
对啊，对啊，妈妈真辛苦。
啊，妈妈，我爱你。
啊、
但我妈听不到。
我妈也听不到，下载给她听。
不要。
对。
忙销毁。
好，那我们现在开放这个call in电话02030693333，拨通之后转三，空里空三空六九三三，空六九三三，然后通了加你一个三，对。好，那我们那个228光碟哈，现在还有在赠送，免费赠送。那要索取的话，对，索取的话可以来海洋之声拿，或者是拨大地的电话，大地电话是24572479433。好，现在线上有一位，一是大天空，你好。
很抱歉，因为今天
哦，
今天的有叫客人要买东西哈，所以我说也节目我没有听得很完整，跟你们说抱歉。
没关系，没关系。
不过你们今天讲到说那个史瑞克对于说他跟他母亲之间的那种关系，或者说那种相处的方式，其实不要忘记我们还分每个星期三早上10点到12点的那个节目，他是讲到说要怎样去教育子女，教育小朋友的那个节目啊，那个节目当然他在白天播出，所以可能有些人没有办法听到，但是你们可以好好的去对照一下这样子。不过我觉得今天蛮难得，终于听到真正属于年轻人比较尖锐的、比较特别的那一面哈。我一直觉得蛮可惜，就说那个北部的 TNT 跟南部他们以前还有民主电台的时候，他们都会有同性，他们真的有同性恋者去他们的电台做节目，甚至那个时候好像连泛蓝的电台都就 说就是连好像连新党还是什么电台，他们都有出现过有同性恋的念者来做节目，可是我们都目的去吼，我们海洋之声只是拿了一卷高雄民主电台制作的那种同性恋者节目带哦，当就说到当时的听友抗议啊，认为说是败坏风俗啊。可是我是觉得，如果你今天是真正的民主电台的话，我觉得即使是像同性恋这样的，他们如果要真的要讨论他们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却不给他们机会，而只是认为是伤风败俗，我觉得这已经有点违背民主电台真正生存的那个权益了。结果反倒是全国广播他们有主持人有介绍同性恋的议题，我是觉得说这一点我觉得似乎从事民主电台的，但你除了说要替他扁赢的选票之外，可是也应该要注意到其他的一些问题，要不然就像是为什么会有些人他们想要一组泛指联盟这样的那个团体出来吼，不是没有原因的。那对了，虽然说我对我们电台的一些节目大部分都蛮认同，不过有一点我蛮担心的，因为我今天是看那个中时跟联合这两个同派报纸，他们所讲的。他们都一直在强调说发包光碟的那个热度可能会下降，或者说因为各大新闻台都在播放第三集第四集的片段，那可能会让一些人感到看得会觉得很烦很厌烦或怎么样。当然我们的听友是不会，但是我很担心说如果真的有人有这样的感觉，而变成说我们要宣传 PR 点宣传方式可能就需要有一些改革或变革了。当然我不知道我讲这样的议题你们或许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真的了解啊。当然因为那个光碟本身也就是跟你们年龄差不多的，他们也有占很重要的地位，但是我是觉得说可能要怎样去让一些对政治很冷漠很敏感或很失望的也能够提升他们的信心，我觉得可能这是一个蛮大的挑战这样。对不起，我因为怕讲太长，我先讲到这边。好，谢谢。
好 OK 过掉了吗？
过掉了。
好，谢谢。
嘿，然后我对了，刚刚那个楼西要问这个三先生哈，就说哈那个来，就是问说你礼拜六会一起跟我们一起来参加停电大会吗？希望到时候你可以来，就是我们这边找我们，这样子大家一起聊聊。嘿，那现在线上又有一位听众 call 进来，那我们再海洋之一直在天空你好。
好，谢谢，也是谢谢你们接电话。那个哈，我刚才有听到说那个有那个现在小女生就把孩子生下来哈，结果把好像绑起那个用塑胶袋
绑
死了。
对，
我这样这个女生太是实在是太罪恶了。
对啊，
这因为这样把子那孩子等于会死掉了啊。
对，
他。生出来不要紧呢、他不养也不要紧，可是不应该把他等于对那个人权对那个生命都不尊重哦，他当然他没有办法抚养不要紧，他就好好的就他送给人，或是说如果不送给人，就是也不要把他弄死，也不要这样，就给他，说不定有人会捡到哈。
对。
就这样，生命才那个孩子无辜的生命才会存活啊！所以我认为那个小女生这样非常不对。像你们女生的看法是比较正确，那个男生好像同情这个小女生，我觉得这个男生好像没有那个。应该我记得那个那个你们海洋之声哦，还有一个节目就是一个何教授的，还有何老师那是阿敏主持的了哈、他有在讲那个自然创造力那种什么交易，有那个书在义卖一本500块，那个书哈、我希望那个男生反正在那个电台那边你们借拿来看一看。要对那个小孩子教育要很重要，不要这样对小孩子都根本都没有漠不关心。那个书你可以叫那个男生拿起来看一看。这样好，谢谢，对不起，谢谢，谢
谢，谢谢，谢谢。对，刚刚那个小女生把小婴儿在塑胶袋绑死，不过还好护士发现得早，所以那小孩子没有死掉。对不对？他只是。发现的时候是塑胶袋是绑死的，只是觉得还挺恐怖的这种行为。
对啊，其实偷偷生下来，
有看，
对啊，生下来还是可以有很多
管道，
管道再去把它养活。
对，因为现在很多那种不孕的妇，那个夫妻很多，他们也渴望有一个小孩。那史瑞克，请发言。
我有话要说。为什么各位听众们总是要误解我的话呢？我是说，没错，那小女孩是应该值得同情，但是而且那个她也是很残忍，没错。但是我只是觉得，
父母亲
对父母亲的
教育
更重要，不是小女孩没就是 fine，OK。
但是那女生也是要负责任
啊。
嗯、
对啊。
好，还听到天空你好。
哎，各位主持人你好哈。
你好。
是看迄个弗莱迪吼，什么反应合唱团吼？
哎对、哦。
我看伊。看迄个人敢若有做有种台湾新闻，我们都咱电视人不看伊合唱团的演
哦，咧表演吼。
哎，迄种啊是伊讲什么 CD 是买 CD 买就买，你会当人讲着我买来我阮囝看。
哦。
咱不能再讲着我挂掉嘿。
哦吼，闪灵合唱团的那个 VCD 或是 CD 应该是有的买，我们下次去。
闪灵合唱团。
闪灵合唱团，你们有
吗？是国外的吗？
没有，是国内的。
国内的有啦。
啊，闪灵我知道。
对。台湾行，
唱
到
唱片还
是？他们有卖，他们有发过唱片吧？
有，他们有发过唱片。
他们是地下乐团不是吗？
对，现在他们这次有金曲奖得到最佳团体奖，我们可以找看看。
有，一定。那如果有得到奖，
回复你可以吗？
对，
可以。或是就在网络上会再告诉你。
嗯，好，再下一通。喂，一次在天空你好。
嗯，对不起，对不起。
又来了。
你又，哎，赶快再问一下那个
秘招，总是可以call in进来呢。
请问你这个礼拜六会去庭扁大会吗？
很抱歉，我上个月曾经遇到一场车祸啊。
哦。
在线上讲，然后现在如果没有经过家里面的允许，大概暂时没有办法随便绕跑了。
哎、那我因为我们有在帮他做气功跟那个刮痧，你可以来让我们做一下气功，可能会更好。
就是硬要逼他出门，对。
没有啦，又不是钱，是义诊咩？好，请讲。
对，刚刚提到闪灵哦。
对。
虽然说我提供我们电台有蛮多 CD， 不过闪灵的 CD 我不敢提供，原因是因为他们的音乐类型所谓重金属的入校，可是我觉得说。因为我们电台的年龄层基本上偏高，我是觉得他们音乐可能，我怕我们的听友听不太懂哦。虽然说他们是蛮爱台湾，但是，但如果说之前我们海洋之声还在，我们之前海洋之声有曾有开辟一个叫第二国菜市场的那个节目，他们当时的年龄也是跟你们差不多，但是他们介绍都是很另类摇滚音乐，那时候我就敢去提供，可是因为现在我们海洋之声没有送。
所以您就是有买到这个闪灵合唱团的这个 CD 就对了。
没有，但是我好像听过一两次，但是我觉得都有觉得说他们的音乐形态似乎不太适合在我们电台放，所以很抱歉他们的 CD。
没关系，我们可以看有什么广告可以拿到的话，我们可以就是先听看看，然后
你可以先去某些学校附近的大型唱片行
去
看看，这样。
哦，好 ，OK。
哎、他我不知道他是水晶或什么发行的哈，那个你们要问清楚看，然后你们要播放之前可以先试听看有哪些曲子你认为可以放，那如果说他因为有咬字不清的问题的话，你可以稍微念一下他的歌词，没关系的，因为如果他今天是很流行、很 pop、很流行的音乐的话，那我就会主动跟你们讲或跟听友推荐，但是闪灵，我认为我们听友最好先试听看或。如果有的话，先跟人家听看看，你再来决定哦。因为我怕你买的时候你发现很难听，我怕你可能会觉得蛮失望，因为毕竟它是一个小众的那个东西，不是大众的。好，谢谢。
谢谢。来，小 B。
可是我觉得音乐啊，其实就是多听。我觉得它好不好听倒是其次，我觉得它能够创作出这么好，你说它很那个叫什么？
另类。
对，我觉得。
非主流的。
对，但是我觉得是有值得它我们去欣赏的地方，真的，因为我觉得每一个创作音乐的人真的都很伟大，真的。
对啊，而且怎么会有一个阿伯来提出这个问题呢？
他说他要买给儿子。
没有啦，我觉得他可能就是想要欣赏这一类的音乐吧。
对对对，因为现在这个 Freddy 他现在。在这个毒害界应该算是越来越出头了。
为什么会突然？
因为他就是讲台湾意识的东西，因为之前他可能还没得奖，人家都不念，就是对他的言论就觉得不重视，啊，现在突然得奖了，然后他讲的话大家才重视到。对，我觉得。
但是我觉得更有个团体更值得推荐呢。
哪个团体？
五月天啊。
哦，对啊。
五月天是第一个摇滚团体把台语歌 唱成流行歌又摇滚化，我觉得这个他，我第一次听他的歌的时候，我觉得，
哎，对，我第一次
他的歌好好听哦，不是那种那种感觉，你懂吗？对。
好，那个线上已经断了。好，那我补充一下哈，因为我们这个礼拜来呢播的第一首歌都是rap 版的阿布维帮嘿。那其实呢，它可以算是我们这个月的台歌哈。那我们下个月开始会换台歌。那还有就是我们一世代的天空呢，终于满了一个月了，
满月了，对，
红蛋喽，红蛋。然后每个人画一个红蛋这样子。那因为线上没有人哈，那我来赶快讲一下关于刚刚讲的提的同性恋的事情哈。我们在学校呢，曾经有一个同性，就是有邀请同性恋的朋友来演讲，那这样子。然后他当初也是说，他们家的人完全都不知道他是同性恋，那是因为有一次跟他爸吵架，然后吵得很凶，那他就突然出口说，你一点都不了解我。他爸说，你是我生的，我怎么可能不了解你？就他就回答说，那我是同性恋，你知道吗？他爸突然之间傻住了。就是很像电视的剧情一样，他就跌坐在沙发上，因为他爸爸是黑带高手，他本来还怕会被他爸打死，结果他爸第一个反应居然就是不要告诉你妈妈。可是没想到，等一下，楼西现在放在脑皮子，没想到一个月之后，因为楼西感冒，没想到一个月之后他妈还是知道了，他妈第一个反应就是不要告诉你阿妈。对，所以说其实教育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小孩子才会跟你分享一些信息。也是，那现在线上有一个 call in， 我们接一下。喂，一世代天空，你好。
喂。
哎，你好。
啊，几位主持人好哈。
好，你好。
你们年轻人要在这个电台生存哈。
嘿。
要多加努力哈。
嗯哼。
要撑得住哈。
好。
嗯。毕竟这个电台哈，它的收听的族群哈，有个固定的倾向哈。
嗯哼。
我是希望说你们讲话的话，还是尽量说出你自己的感觉哈、
嗯，
不要说是迎合一些听众的看法，然后讲出一些他们所喜欢听的，
嗯、
那也就跟现在时下一般的媒体没有什么两样啊。
嗯、
现在媒体有分成统派跟独派哈、
嗯，
其实大家都怕看得太崇高了，其实没有所谓的统派媒体跟独派媒体，
嗯、
他们通通是市场派。观众喜欢看什么，他们就播什么给观众看。啊，如果说你想想看，如果说啊，他就一直说鼓吹一个中国，但是如果说他没有市场、没有收听率的话，你想他还能够坚持得下去吗？
嗯、
同样，如果说以独派来讲的话，也是一样的道理啊。
嗯、
啊，所以不要把这媒体看得太崇高，没有什么所谓统派跟独派哈、啊
嗯。
那你看，还有刚才你谈到说宋楚瑜，他有什么不好哈？啊，我们就以他是一个公务人员，刚刚主持人谈到说他的收入比较高啊，但是你想想看，就算他一个月薪水是40万、啊、或是50万，他以这几十年的公务人员，你想想看，他不吃不喝也能够达到这个财产吗？不可能嘛，
对
不对？
对。
还有连战的话，他父亲也是公务人员啊，
对，
他也是公务人员啊，他是不是可以教我们怎么样做公务人员，有办法赚几百亿的身价？这里面是牵扯到很多他利用职权去做内线交易的事情。就以他太太连芳云女士来讲好了，当初的国票案的时候，你们那时候可能年纪还小吧？
对。
啊，当初在这个东窗事发事前前三天，他竟然将国票的股票全部都卖完了。
嗯。
那没有内线交易吗？谁相信？等他股票卖完了，结果，
大跌。
他就爆发了。那你说是不是大家在等他卖股票卖完再把这个事情给他爆出来？我是觉得说哈，公务人员他的收入有多少，然后他的财产有多少，这都算得出来，因为他薪水是固定的嘛。
对，没错。
还有谈到说，台湾的经济哈，其实说实在话，台湾的经济当然有，你说都移到大陆去，这也是原因啊，但是你要仔细想啊，就是因为国民党没有提升我们国内的产业的结构，我们的技术没有提升，我们做的一样是，跟怎么样，跟大陆现在生产的东西，我们顶多是比他们高一点，对，这个质量哈、比如说我们的品质会比他们好一点点，但是你要想想看啊、他们的工资比我们便宜啊、你这些厂商，如果说因为我们国内的技术没有提升，生产品质高他们很多倍的产品的话， 那你想看国内厂商怎么生存？你到了中国大陆去，没有到那边去设厂的话，将来你留在台湾，你一样没有办法跟他竞争，因为我们是做出口贸易的啊。你想看，到时候如果说他生产出来的产品品质比你差一点，但是他的工资比你便宜很多，这些产品外销出去的时候，对国内厂商造成的那种冲击是很大的呢。
有。
你留在国内，你留在国内，如果你没有品质没有提升，你一样没有办法生存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就出现在就是国民党以前没有提升国内产业，把他们保护的太好，导致我们的产业没有办法提升，所以造成今天竞争力下降。竞争力在下降的时候，你留在国内，你不主动出去国外去设厂的话，你留在国内，你一样的产品没有办法卖到国外去。哦，谢谢。
嗯，谢谢。嗯，蛮有道理的。
嗯。
那何哥有没有解决了你之前想一些疑惑的东西？
我觉得他讲的就是这样啊。
对。
就是一般的社会现象啊。
嗯。
嗯。
好，现在还有一通 call 电话。
那我今天呢、都没有为大家带来笑话，所以现在就赶快补充几个笑话给大家听。然后我要讲的、就是啊，那个有三个死刑犯啊，他们就是即将要就是被处以死刑嘛。然后法官就问他说：“那请问你们有没有那个就是还有没有什么愿望啊，想要我帮你达成？”然后我如果这要求都还算可以的话，我就可以帮你们达成。就第一个死刑犯就说：“我想要吃牛排。”就法官就说好，给你一份牛排。就第二个他就说我想吃螃蟹，然后他想说好，法官说好，我给你螃蟹。就第三个就说我想要吃橘子，然后法官就说你强人所难啊，现在不是那个产橘子的时候。然后那个死刑犯就说没关系，我可以等。
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
了解，
他还不想死啊。
对，
很
不想死。那史瑞克呢，
我带来一个笑话是比较难笑的。
他怎么比较难笑的？
啊，就是小明有一天啊，他要打电话，因为他们那个大学生嘛，就是选课，就是用就是已经网络选课或是电话选课这样子，然后他要打电话去那个他们学校大学的那个学校，准备用电话来选课，就他就觉得今天这个电话怪怪的，他一听到就这样子，某某某大学你好，如果退学服务请按5，复学服务请按6，然后转账服务请按7，然后那个小明就觉得很好奇，就按五看看啊，五是退学那个钮，就按下去，就那个小姐讲说恭喜您退学成功，然后小明就很紧张啊，完蛋了退学了，完蛋了，他想说啊没关系，那个复学按6，就他就又按6，就那个小姐讲说对不起，非本校学生无法使用本系统。
结果他就被退学了，
他就被退学，
真可怜，
秀珍
还有呢，还要再讲笑话，哈哈，不好笑也是。
对啊，好啊，吃好了啊。
然后讲有关政，
好，我要讲一个政治的笑话。
嗯，
这个讲这个不代表什么，有什么立场而已。
你可以套上任何一个人名字，什么宋楚瑜啊、陈水扁啊、李登辉啊、连战啊，随便。
对，不代表，
或是你讨厌的人。
好 ，OK。
好，这个就是不代表任何立场，大家不要做多加影射，只是为了趣味而已。就是有一天啊。有三个小朋友走到一个大河边，发现李登辉淹水了，就溺死在那河里面，就他就叫救命，然后那三个小朋友就下去救他，但是之前李登辉讲说，就拿一个诱因引诱他说，如果你们来救的话，我就可以实现你们愿望，结果那个什么三个小朋友就跳去救他，就把李登辉救起来之后，那个李登辉问那个小朋友，问三个小朋友说，第一小朋友讲说，你用的什么，他说我要一栋房子，就李登辉说好，就第二个小朋友问他说，第二个小朋友就想说我要一台宾士车，就那李登辉也说好，然后第三个小朋友李登辉问他说那你要什么呢小朋友，然后那小朋友讲说我要一台轮椅，然后那个什么李登辉讲说为什么你只要轮椅而已，他们都要的很就是很有钱的，我李登辉很有钱啊，你要什么都没关系，然后那个小明就讲说因为如果让我爸爸知道我救李登辉的话，我腿会打断，所以我要轮椅。哈哈，冷场啦。
那我们来回观众 calling 的问题好了。
没有，好了，那个老西他先之前前面讲了一些伊那瓜，然后他有一些要补充的，那我们请老西来补充。
就是刚刚有介绍施福珍老师嘛，那其实施福珍老师呢，他当初在读硕士的时候，他做了很多伊那瓜，可是他的同学都跟他说啊，你这样子做这么简单的伊那瓜，分数又不高，老师又不一定对你特别好，你为什么不做难一点的呢？可是施老师他就觉得说，我们应该要尊重本土的东西，即使是很简单，也可以让他唱出他的趣味来。对，然后因为这样子呢，施老师他到现在可以算是一个国宝级的人物，所以呢，结论就是啊，对的事情就要坚持，就像是我们海洋之声一样，对的事情就要坚持。因为我前几天在听广播的时候发现，哎，盖台的非常严重，而且还有便衣警察来这边，嘿。可是因为我当时不在现场哈，不知道到底实际情况是怎样，但是民主这条路本来就是会走得比较辛苦了。希望大家到顶扛得起哈。那再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这个礼拜六在东风公园，在台中市的东风公园，就是228公园新大路跟七中路口有一个停扁大会，希望大家都能一起来响应。
嗯，那一天那个海洋之声也会在现场直播嘛，对不对？柳溪好像有要现场直播，对，不是很清楚啊，等会可以问一下台长这样子。对，那大家如果说那一天有空的话可以过去，那时间是11月29号这个礼拜六的中午12点到下午3点，大概3个小时，那大家可以一起过去共享盛举。听说李登辉会来，
好像
李登辉会来，好，陈水扁好像也会来，对对对，大家可以过去到顶一下。所以听那个陈水扁那一天有5场活动，他等于说是赶通啊，那大家可以过去跟他加油打气，大家一起共享盛举。好，那所以要再接口音吗？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那刚刚由于出彩哈，那个什么今夜晚间新闻还没播完，但是我不再去动它，我再听一次好不好？再给我一个机会。
好，请大家仔细听听看那个各中的玄妙。
对对 对，那我们就在这个音乐声中跟各位say goodbye 咯，
拜拜。
哎，那个另外2位下礼拜会来吗？
应该是会吧，如果没有再为生活打拼的话。
对，好，那我们一起在天空，下礼拜空中再见，祝大家平安。
记得抛红我
哦。意思。
在追捕一名逃犯通缉犯的时候连开12枪，而这名嫌犯先开车把路边的一名国中学生给撞成了重伤。
社会爱心疾病了，
警方今天又侦破一个麻将的诈赌集团，
卡拉 OK 内的女店员掷骰子脱衣服，
起值班的学童疑似受虐的情况，最近什么时候可以降雨，到天风帮忙，气象局今天预测还要2个星期。
他们最大的才13岁，在街头放荡了3天，
去年以来数量最大的一件毒品走私案。
我要拉我衣服了，
就这样连拖带拉，但妻子跟2名子女以烧炭的方式，
因为玄学压力过大上吊自杀。
至于大家都在期待的你究竟什么，年60多岁的老妇人碰上一对男女结伙的金光党，三名老师闹出了3人行的感情纠纷，
落下一步肉身他已经被割除的右边乳房，
先逮捕到一名高龄90岁的抢犯，
目击者说半夜里听到枪响，
他们拿扫把椅子还有水桶一直 KO，
就轮到了宾馆的老板娘和一名40岁的女性员工，
上网交友的女子约出后强行性侵害，
3个人趁着深夜潜入学校放火。
更高兴的是，气象局说今天晚上真的是会下雨了。
老婆婆的砍死在饭桌上，殴打岳母之后，因为抽烟被老父亲念了几句，居然拿起了水果刀就朝父亲的胸口猛刺。
女方竟然拿盐酸泼洒前夫，
替他命随地丢弃。
上帝，这种言论也算在立法院里头讲？
到底行政官员把立法院当成什么地方？
不要再搞什么选举的招数。
我不是说要作秀，不是我已经很有名了吗？
他表弟杀死
家电集团，
家庭悲剧又有新证了。好消息，终于下雨了。
拿着菜刀入
室的网咖竟然能猝死，
这种见微不至的事情
是社会的责任，
社会永远不会停步。
我不喜欢自己
妈妈，我好想你，我真的好想给你一个拥抱。母亲节要到了，一个月966天了，我快点痛起了。
未来要如何重建，暂时还没有答案。
敢问远方传来的消息，像噩梦。